各位同修大好，大家好，请翻开经本第十六页，我们从第二品第二十三首偈颂开始介绍起。今天晚上放给大家听的是西藏大悲咒啊，它跟我们中国的大悲咒传承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事实上大悲咒有很多个传承，中国的大悲咒是依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传的呢，是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那大西藏呢，他们的传承不同，所以他们念的也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让大家欣赏一下。好，请看第二十三首。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二品忏悔罪业，忏悔罪业呢，谈到我们要供养三宝，供养自己的身心，也供佛堂，为了目的是要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忏悔罪业。那今天讲这忏悔当中，可以礼拜三宝，也可以皈依三宝，所以请看第二十三首偈颂。我以海潮音赞佛功德海，愿妙赞歌云飘零皮等前。我就是指我修行的行者，以海潮音，就是像海潮一般雄厚的声音来唱各种赞颂，来赞叹诸佛的功德。诸佛的功德像云云的这个，而且广大无边的海一样，所以它叫功德海。我愿以这微妙的音声来赞叹诸佛的功德。这个赞叹诸佛的功德的这个声音呢，也像观想成像一朵一朵的云一样，那不断的呢飘到彼，这里的彼是指诸佛。在西藏的偈颂里常常用彼，它呢是代名词，那这里的彼是指希望我赞叹诸佛的这个音声以及所观想的这些云呢，能够降临到诸佛的面前，愿诸佛加持我用清净的口业来赞叹三宝。所以我们不但是在西藏哈，如果你们听过西藏人唱偈颂，他们都有训练从丹田里，中国人我们也有叫做海潮音的歌偈颂，也是赞叹诸佛菩萨。所以你常常用这个微妙的音声讲经说法，或是赞叹诸佛菩萨，会得到这梵音声远相。所以梵音声远相就是你讲经说法的音声会非常好听。有些人讲话的声音别人会生欢喜，可是有些人讲话的声音呢，就像乌鸦的声音一样，不太让人家欢喜。好，那这个是过去种的因不同。第二个，看二十四首偈颂。化身为成树，匍匐我顶礼，三世一切佛，正法最甚深。那化身就是我观想，我自己化为像世界围城树这样无量无边的身体，匍匐就是至此虔诚的五体投地，好，匍匐在伏在地板上五体投地。那一一的顶礼呢，顶礼多少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顶礼诸佛，也顶礼这个正法，也顶礼圣贤圣僧，这佛法僧三宝。先讲化身为成树，这个目的呢，这是要观想。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礼敬诸佛，那我不知道各位你在拜佛的时候你如何观想，那介绍四个方法给大家。第一，一个人拜一尊佛，比如说你观想拜本师释迦牟尼佛或拜阿弥陀佛，那你拜佛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放金色光或白色的光，从你的头顶一直照到你的身体，你身体呢变成顿然清凉。所以这个一身一个身体礼一尊佛，在西藏里面他也很重视观想。比如说一个人念佛菩萨的名号，比如说你念 Om Mani Padme Hum。同样，你要观想四臂观音在你的面前，一直不断的放光加持你，清净你身心的障碍。所以这一生礼一佛。第二种方法是一生礼多佛，怎么样呢？就一尊，我们自己在拜佛，你观想你前面的这尊佛啊，一个变五个，东西南北中，这叫五方佛。所以西藏呢，它继承了印度的传统，很重视五方曼达拉。曼达拉就是呢，它是一个宇宙的象征。再来由五方佛变成十个，十个变无量无边，就像呢这个在虚空里面的星星一样哈，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变等比级数，这样重重无尽。假如你想不起来，我会建议有因缘到高雄的话，你去看佛光山华藏世界，就是进去以后很多面都镜子，然后你一个呢就变成非常非常多个。你自己也可以做实验，点一根蜡烛，东西南北四面都摆镜子，你看它反射，你就会看镜子里面是重重无边的蜡烛。所以叫做第二个方法，一生礼多佛，这会扩展你的心量。这里就是讲化身为成数，就是说我观想我所礼的佛呢是无量无边的啊。然后第三个方法叫做多生礼一佛，多生就是不但你自己，还包含观想你的爸爸妈妈，有朋友，好的朋友，还有不好的朋友，以及冤亲债主都跟你一起来顶礼。这个很重要，尤其有时候很多人会遇到说自己虔诚学佛了，可是家人都会障碍你，那家人自己不学佛怎么办呢？你应该好好的常常在修行的时候观想，观想他也跟你一起来修行。那你观想你自己拜佛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亲朋好友、有缘无缘的所有一切芸芸的众生，你都代理他来顶礼佛菩萨，顶礼一尊佛，那他们的业障也是会透过你的愿心跟观想力慢慢的消除。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我自己也实验过，尤其是对自己的冤亲债主啊。我以前讲过很多故事给你听，说你对谁有冤亲债主，你就观想他，他也坐在你旁边，我们一起来做功课吧。嘿，不要小看这个念力，这一念哦，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所缘境广大无边的话，那力量就很大。或者你可以观想你所有的，你观不出来呢，你就观想什么呢？自己坐在海边，海边不是呢波涛汹涌吗？广大无边。那在海边的时候，沙滩上所有的众生都坐在莲花上啊，跟你一起来念佛或一起来拜佛，这个力量也会很大，这叫多生礼一尊佛。第四个最难最难修的就是多生礼多佛啊，就是观想你的众生无量无边，所拜的佛菩萨有一尊变十尊，十尊变百尊，百尊变无量无边啊。所以众生无量，所礼拜的诸佛也无量。那这里呢就想说，观想自己化为无量无边的微尘数，事实上这是华严的境界啊啊。所以拜佛呢，它有不同的观想，那不同的心量，那你的功德力也会不同。好，除了下面其二十五颂，礼敬佛灵塔，菩提心根本，一礼戒圣者，方丈阿舍离。就说我不但顶礼佛法身，我也顶礼佛的灵塔，这里灵塔就是舍利宝塔，还有大乘三藏集善之士，尤其我要顶礼发起一切菩提心的根本助缘。这部入菩萨行论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我们也要顶礼这个菩提心，而且也顶礼菩提心呢能够让你成就的种种内外的助缘。同样也要顶礼自己的戒圣者，就是呢这个有修戒德的这个修行的人，还有方丈阿舍离，包含传戒的律师、剃度恩师，以及你住在道场的历代祖师跟方丈和尚。所以中国的传统在初一十五每次上供完，他会顶礼历代方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以及方丈和尚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顶礼，因为没有他们的话，那你也没有修行的因缘。二十六，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首，就是 皈依三宝颂。前面讲口赞叹三宝，身顶礼三宝，最重要是讲你的心要皈依三宝。请看偈颂26，乃至菩提藏，皈依诸佛陀，亦归正法宝，菩萨诸圣众。说我发菩提心，乃至于一直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之前，我发愿我及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我都要皈依一切智者的诸佛，也皈依这清净无漏的涅槃正法，更也皈依一切呢有成就大慈大悲的菩萨众。所以你若是修学西藏的这个法宝的话，西藏的经典呢都是贝叶的，那它都是偈颂化，它第一首一偈是皈依三宝。好，它的藏文叫桑给吹荡吹给冲南拉讲求宝度当你接受气达给几首接背的达给走啦喷切桑结就宝修啊，没关系，反正我念的是藏文，其实就是什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愿为愿利众生，愿成佛。所以他每天呢，第一个都是要皈依啊。其实我们像我们中国佛教也是啊，每天做早晚课都要打三皈依啊。所以一切的这个真正学佛的根本就是在佛法僧。好，那这个第二品呢是要讲，我们要忏悔自己的罪业，忏悔罪业第一个要贡献三宝，第二个要赞叹三宝，第三个要乃至于心要去皈依三宝，第四个接下来就要讲自己要内心生真正的忏悔心。好，那忏悔心是从第27首开始，我先念哈，我于十方佛集聚菩提心，大悲诸圣众，合掌如是白。我在于十方诸佛之前，为了要亲近我往昔无量劫所造作的一切重罪，以及具有已发菩提心的大悲的诸圣众菩萨面前，我真诚合掌如是的祈祷。祈祷什么呢？下面待会我们会解释。所以在这里就开始讲介绍忏悔罪业，请看第一张幻灯片。在西藏里他重视忏悔罪业，所以凡是四加行，第一个修行要叫做修金刚萨埵百字明。好，待会休息的时候我会放百字明咒给大家听，就是100个本尊咒 Om Vajra Sattva Samaya， 它是咒语，就是忏除他的罪业。那在中国呢，我们也重视忏悔，比方说普贤十大愿的第四愿叫忏悔业障。菩萨上次我们说过，菩萨敬畏来即要忏悔自己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在西藏的教法里面是说明忏悔有四种力量。下来一点点，嘿，让别人看清楚哈，你随时移动。忏悔的罪力有第一个叫出罪力，有些经典翻成叫做追悔力；第二个叫依止力，有些经典叫做皈依力。第三个叫对治力，有叫做环境力；第四个叫做誓不犯罪力，也叫做誓愿力。那我下面写 V 就是 the verse， 就是英文讲的偈颂，从27首到46首是讲出罪力。今天我们要讲就按照这个顺序讲。好，我一个一个解释，我先把四种力量简单解释，然后我们再来看偈颂。第一个叫出罪力，什么叫出罪力？就是我们要很强很强的忏悔心，认识自己错了。凡夫哦，之所以苦呢，是什么？很骄傲，很执着。人家讲你的时候呢，你还不认为自己错，这个很难很难。所以我记得我家师以前在我出家的时候，常常对我们的师兄弟说，出家就是要断烦恼，改习气。然后碰到人家呢，来讲你的过失啊，或劝你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就说我们出家就是要断烦恼改习气嘛。那习气呢，我个人体会有好几种。第一种习气是你自己夜阑人静，你常常反省你自己，你知道自己贪嗔痴慢疑哪一个烦恼最大，这是第一种，自己可以知道。 第二种习气是自己不知道，旁观者比较知道。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亲朋好友啊，常知道，一谈到你的，哎呀，那个人哦，他的习气就是这样，对不对？旁观者，当局者迷嘛，旁观者清。第三种呢，习气呢，是呢，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可是业力一现前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人，对不对？那个呢，就是更细微的。第三种习气也是容易让众生堕落的地，对，最麻烦的这。所以我们呢，常常加持说，我们要断烦恼改习气。所以当我们碰到人家很真诚讲我们的过失，或很真诚来劝告你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好，可是一般世俗人若不是学佛的话，他常常是呢，人家讲他的时候，他说，嗯，都是你错，不是我错，对不对？都是讲别人。那佛法应该讲反过来，要感谢人家指出我们的毛病。那你想一想，假如我有这个错，那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就要真诚的跟人家忏悔，就一切善法应当学嘛，你就当众跟人家忏悔，忏悔就会得清净。所以第一个要先学自己要会认错。那假如你在跟别人相处或同参道友呢，修到最后人家不敢讲你过错的话，那要小心有两种情况。哎，扎师说的，第一个，你可是圣人，你就是没有过失了，完全是圣人，人家看你都很圆满。另外一种呢，你已经是没有救了，人家不愿意讲你了。好，那所以常常我们要提醒自己。但是反过来说，假如你是受一个菩萨戒，你要去帮助众生，你看到众生有错，有时候要劝他，对不对？劝他也要有技巧。依菩萨戒来讲呢，啊，最多劝三次。你不能说，哦，师父说我们要常常改别人的过失，好，我专门去讲别人的过失，那也不对。好，因为你的心是一种妄心。但是假如你想同参道友之间要劝的话，我的观察，有些众生是什么？他只能讲第一次，一次讲完以后他就够了。你再讲跟他讲，他说你真啰嗦，他很爱面子，我又不是不知道。哎，算了算了，你每次都重复。所以有些众生只能点到为止一次，有些众生是可以讲一次两次三次。在一个受菩萨戒要做菩萨行者，应该最少要劝三次。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习性，有时候你劝了他，第二次他可能忘了，第三次呢又开始忘，你起码要劝他三次。可是劝了三次以后，第四次就不用劝了，免得让众生生烦恼。第三类的众生，除非你宿世跟他非常非常的有缘，是多生多劫的好兄弟，你讲了一百次啊，他都会感恩你的，那你就可以一直讲吧，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修行要知道说自己真正错了，因为自己认错，你才会知道想要改。所以出罪力就是来自于追悔的力量，我知道自己错了，我真的很想去改，那样子你才会坦诚的发怒忏悔。否则哈，在假如在仪轨上形式上你常常拜，当然也很好，有拜佛跟没有拜佛还是有差别，但是不容易激发你内心里真正的忏悔心。好，这是他的第一个叫做出罪力。第二个依止力，就是说有些人，那我们忏悔完了以后，你的心会产生恐惧或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找一个可以依止的地方。所以第二类叫依止力。那我们所要依止的，所皈依的当然是佛法僧三宝。好，这个很容易理解。比方说我多年前在长庚医院讲经，那我个人也很惭愧哈，我很年轻，也无德无学，一般人我很少接受人家皈依。但有一种情况我会接受，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他在医院里面因为善根发怒，他想要皈依三宝，那我会满他的愿。因为他临终的时候，他觉得他心啊非常的恐惧不安。生呢，待会我们今天会讲到，死的时候家庭事业什么东西放不下，第二个他又怕死，第三个未来他又茫茫渺渺，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时候他的确要心灵的戒位，那最大的力量是什么？皈依三宝。所以皈依三宝也是呢忏罪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一建议各位，假如你有机会帮人家助念，或是呢去帮人家这个关怀的时候，什么事情 都可以不用做，但要做两桩事。第一，他若能够讲话就代他合掌，他不能的话请他的家属所有的朋友一起合掌，说我弟子某某，然后呢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这个要帮他做，念三遍。你不要小看哦，临终的时候会帮他在医院，那个念的力量会非常非常大。忏悔完了以后呢，要再念三遍什么？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大众一起合掌念，念三遍，这样子就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所以也就是说，在他最苦的时候，你要先帮他是忏悔罪业，第二个发起菩提心，这两个功德呢，会立刻让他身心旁边的一些冤亲债主就离开。好，所以法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依止三宝或皈依三宝，力量也会让你产生忏悔的灭罪的力量。第三个叫对治力，所谓对治力呢，就是呢按照佛的教法去修持，为了对治你心中的烦恼，那依教奉行，这叫对治力。比如说你念佛念经念咒啊，清净净化你的身心，那你就有力量，所以也叫做环境力。环境就是说归还你本来清净的心啊。所以我们有人很多人常常忏悔，忏悔完了以后他并没有继续修持啊。你忏悔了虽然有效，但是呢那个不能持久，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继续的对治你的心呢。好，这个忏悔的功德是很大的。在佛经里面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人不可能没有过错。假如你没有过错的话，你就不用修行啦，你是圣者啦。好，像只有阿罗汉无我，他才是圣者，菩萨是圣者，凡夫一定会做错的。可是做了错了以后，你忏悔以后，你要让你的心啊持续的不中断，一定要继续的修持，一定要用心的去对治你的妄念，所以这地方叫对治力。好，那对治有很多方法，待会我会讲。第四个是最难的，誓不犯罪力，要发愿发誓。像世间人在道教或是其他宗教，常常呢为了一个还愿，可能会在王母娘娘啊，或是指这个三太子啊面前啊发誓，我们讲就抓。可是世间发誓，他可能斩鸡头啊，或是什么，哎，做各种仪式。当然发愿是有一个力量，可是发了愿，上次我们讲愿是一个愿菩提心，愿菩提心以后还要去实践，所以要有行菩提心。那这里的发誓是呢，是第一个对自己要求发誓，我永远不再造；第二个也发誓求佛菩萨念念护念我，不要有恶缘让我再堕落。比方说，你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到，对不对？他自己本身他想要好好的修持，可是他知道啊，他自己妄念还是纷飞啊，最后他每天呢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念准提神咒啊。就是求佛菩萨加持他，让我这个力量啊更坚强，然后呢遇到恶缘的时候不要再迷失。其实我们难言菩提是非常多的众生啊很有善根，但是呢我们因为过去造了很多恶业，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恶友跟恶知识。有时候呢你自己劝好，我发誓了，我忏悔了，我永远不再造，可是第二天呢，哎，你的酒肉的朋友又来现前诱惑你啦，对不对？你呢你就要有这种誓愿力。那我觉得在家出家，我会建议你发愿呢拜大悲观世音菩萨，或者呢拜你有缘的佛菩萨，还有你也可以专门供韦陀菩萨，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在出家中来讲，就让你呢生生世世戒体清净，定慧圆满，福慧圆满。那在家居士呢也能够求自己呢家庭和谐，一切所求如愿，吉祥圆满。好，任何一个佛菩萨都可以。好，但是我知道观音地藏跟韦陀菩萨的力量，好，悲愿非常广大无边，所以你要发常常的发愿。好，我觉得愿很重要。像我常常提的就是说，像你真正要念大悲神咒之前，应该发愿说：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众。他有发愿发十条愿，再来发度六道众生。你有这个愿心以后呢，你再来念咒的话，你的力量会更大的。所以忏悔，我再综合说呢，忏是认错，悔就永远不再犯。可是凡夫是不太容易不犯的，所以忏悔以后，我们要依照这四个力量。第一个，出罪力，常常知道自己错。第二个，要常常依止三宝觉正净。第三个，要用功选择修持的方法去对治自己的念头，尤其是恶念跟妄念。第四，要常常发愿，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也请佛菩萨为你加持跟做证明。这样子，这个四个力量都具足了，你才叫做究竟圆满的忏悔。否则有很多信徒常常会跟我说，师父啊，我也知道自己啊，可是忏悔完我常常放声大哭，以后又是再干啊，那是没办法，习气深重。那习气怎么办呢？我比方说哈，不管任何念经念佛，我们有正念或清净的念，另外我们也有妄念跟恶念。好，比方说当你诵普贤行愿品的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妄念跟正念啊，就像铁轨一样两条线。有时候呢，念念念，纵使你念念经文的时候还是会打妄想，甚至想到某一个人恨死他了，对不对？念念明知道说要随喜功德，可是心中呢还是恨某一个人，那时候可能妄念就特别强。好，右边这个妄念的这条线能量就非常大，那时候你不要介意，继续念经文，把你的注意力注意在正念跟清净念里面，持续的大声念经文，然后慢慢的你的妄念它的能量就会消失。你不要去在乎说，哎，我怎么这么多妄念，怎么我打念佛的时候或念经的时候我业障这么深重我还打妄念，你要没有妄念不就是佛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的注意力是应该注意力在正念上。好，假如你注意力在正念或大声念一个经文字字清楚的时候，它妄念的能量自然就会减弱，那你就会继续念。有时候呢，两个正念跟妄念像交叉的铁轨一样会打在一起，对不对？那有时候呢，诶，念到某一部经文或某一站几句呢，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诶，突然那普门品的记诵就觉得心里很清凉，哇，梵音海潮音，对不对？然后呢，你念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哇，你哗啦哗啦你就大哭了，那是你善根发露，正念净念升起，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的原则建议是说，不管妄念升起的时候你不要管它，你就让它继续走，注意力在咒语经文或佛号上，它能量增强的时候妄念自然就会减少。所以真正修行苦在哪里呢？不是苦在身的折磨，苦在你心中啊，正跟邪的念头一直在打仗，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苦行呢。大乘心地法门的苦行僧是在这心地上。好，常常这样训练，这样训练的时候，你遇境逢缘的时候，诶，动一个念头呢，你妄念你自己就能控制。好，这一点是跟大家讲的。所以讲到无上的忏悔，什么叫做真的无上忏悔？我现在就可以说是禅宗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要怕你有妄念起，你有凡夫一定有妄念，但是当妄念来的时候，你应该以欢喜心说，哎呀，太好了，有这个妄念来，所以我可以好好的用这个妄念来用功修行，然后呢，训练自己能不能把它转成清净念头跟正念。假如你能够转过来，那就恭喜你成功了，你若转不过来，表示你习气障碍多，继续要用功。那这种妄念呢，有时候你对治的好的话，你在境界来的时候能控制，乃至于在睡梦当中你也能控制。睡梦中若能够念佛或念咒的话，你临终生死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好，这个是讲忏悔有四种力量。好，我们请看第一个，出罪力，从记诵27首到46首，还很长哈，请看28。无始轮回起，此事或他身，无知犯诸罪，或劝他作恶。就是说， 我要忏悔呢，跟诸佛菩萨忏悔什么呢？我自己从无始劫轮回以来呢，不论是在今生或过去世，乃至于过去无量无边的事，都是由于我自己的无知愚痴，所以犯作很多种种无量的重罪。有时候是自己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故意的或是不小心的劝他作恶，就是怂恿别人也造恶。你在这世间上你会发现有些人很狡猾的，他自己不造恶，但是呢他会叫别人，哎，你去吧你去吧。其实待会我们讲这样子也是造作恶业的。这个我们众生呢，有时候啊，当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去造恶，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很狡猾的去叫众生造恶来满足我们的愿望，这个叫做劝别人造恶，好，这样子也是错的。那第九二十九，或因痴所牵，随喜彼作为，见此罪过矣，佛前诚忏悔。或者因为自己被自己的愚痴所蒙蔽或所牵引，而随喜别人他大恶作恶多端的各种种种的恶行。想到这里，我反省到自己在过去生跟现在生都造过无量的罪过，我都要很虔诚的在诸佛面前至前发露坦诚的忏悔。我想这些文字很简单哈，我就讲快一点，重要义理的地方我会多解释。第三十首，或吹声与意，于亲及三宝，师长或于人，造作诸伤害。或就是自己有迷惑。第二十九说自己有愚痴，因为愚痴所以产生种种迷惑，由于各种无明满脑催动自己，让自己迷惑，催动了自己身口意三业，让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非常的不清净，使自己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对于三宝或自己的亲人，乃至于自己的父母师长甚至其他的人，都造了种种的违逆伤害不恭敬，或者各种不慈悲的恐吓。再看下面一首三十一，因喜犯重过，今晨有罪人，一切难恕罪，佛前悉忏悔。因为往昔造过而且犯过无量无边的过错啊，使得我们自己呢今天成为一个轮回在六道轮里面的业障深重的罪人。这些难以宽恕的罪业啊，我一想到呢都会毛骨悚然，所以我真诚的在佛前面呢至诚的求忏悔。这里讲罪人要解释一下，佛教讲的罪人不同于基督教讲的原罪。基督教讲原罪是说人一出生你就有罪啊，这个罪呢是上帝呢来决定的，所创造的，而且你相信了上帝你就得永生，你不相信上帝呢，你这个原罪啊没有办法彻底的这个净化。可是佛经讲你的罪不是，这里的罪不是佛给你的，也不是菩萨给你的，而是呢自己过去因缘果报所形成的。所以佛经里譬喻说，我们的罪像什么呢？像自己的心，心像一个镜子，镜子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灰尘，那这个灰尘是我们过去贪嗔痴所造的恶业跟习气，这个是我们罪的意思。但是这个镜子上面的灰尘可不可以擦呢？可以的。所以就像六祖慧坛经里面讲，神秀跟这个慧能大师的对手继子啊，神秀大师讲到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啊，我们常常要擦擦，让我们的心地保持啊，不要上很多灰尘污染，这个就是我们忏悔的一个很好譬喻。所以我要说的说，这个罪啊其实也是因缘所生法，并不是像其他宗教讲说佛菩萨给你罪的，佛不能给你罪啊，这个罪是我们自己多生多劫这个贪嗔痴的恶业啊所产生的这个习性跟结果。所以我们要坦诚的发露忏悔。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赶快的忏悔呢？它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 我们要思维，我们寿命很短，而且无常常常就会来，所以我们更应该至诚的忏悔。请看32跟33，罪业未尽前，无生或先亡，云何脱此罪，故其速救护。他说罪业未尽前，就是说人生是很无常的，在我们多生多劫的罪业还没有清净之前，我们感到很恐怖，或许我这个身体啊很快的就会死去了。对啊，我们讲黄泉路上无少少啊，哪时候自己会走，这是不知道的。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如何凭什么去脱离这些可怕的业报呢？想到这里啊，我就会感觉很恐怖，因此真诚的祈求诸佛菩萨，您常常来护念我，来引导我，来救护我。33，死神不足信，不待罪敬佛，无论病未病，受战不可视。死神这里是指譬喻哈，这事实讲是你的业力，就是说当你业力尽的时候，就像死神一样，那来牵引你的生命。死神是没有办法依赖，更没有办法可以打商量的，他不管你今生的罪业有没有已经清净，或是没有清净，或是说你是否有生病或没有生病，只要你业力一到了，人生苦短啊，寿命一尽的时候呢，他就来带你走了。受战不可视，寿命短到呢，我们都无法呢去依靠。为什么呢？一切都是无常的，变化很大的。所以这两首偈颂意思是说，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造了很多恶业，然后如果不赶快忏悔，不赶快精进修持的话，可能一刹那之间呢，人命在呼吸之间你就过世了。哎，这是真实的。所以想到这里，我们要精进的赶快起忏悔心，勇猛精进。接下来再看34首，因无不了之，死时舍一切，故为轻与愁啊，照作诸罪业。从前因为我不了解，不了解原来我们死的时候必须舍弃生前一切的一切，所以我因为不了解，我跟一切的众生啊，常常都贪恋什么呢？自己的财产、亲朋好友，乃至于自己的冤亲债主，常常为了一点小事情斤斤计较，所以造作无量的各种罪业。所以佛经里面讲说，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没有学佛的人总觉得生命啊，每样东西要求啊，世间不是求五子登科吗？妻子、财子、房子、儿子跟银子，对不对？其实衰酸了啊，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会觉得他用尽所有一生的生命就是换这五样东西而已。当然了，那也是另外一种目标，另外一种理想。可是就佛教的眼光来讲，假如你只是求世间这些享受，那太可惜了，因为生命很短，一眨眼就过去了。而且我们为了求这个五子登科的时候，我们也造作了很多罪业，甚至呢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杀害别的众生，是甚至是恐吓别人。我们在身口意里面的的确确有意无意，直接间接都会造作了很多罪业，所以才会碰到很多呢冤亲债主啊，走到哪里都碰到人家障碍你啊，或嫉妒你啊。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啊，生命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意义。甚至呢真的一口气断的时候，真的学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你自己的业力。所以接下来35首说，人生如梦幻啊，无论何事物啊，受以成念尽，往事不复见。然而啊，人生是一场梦的，很多人都不会觉悟。不论这人生里面是有任何的美或丑的事情，受就是接受过或经验过以后，其实经验过或接受过以后，成念尽，往事只是成为一种回忆而已。假如你常常打坐的人啊，你会觉得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很多人生世间的事情就像一场梦。 所以呢往事不复见，而且这些呢就像放录影带一样，放了一遍以后啊，哎，就不太容易倒带的。假如你常常有打坐的经验啊，这一生啊，有时候我们就算你活个六七十岁，就算五年一个阶段好了，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都有很多酸甜苦辣，对不对？人生吃尽了各种啊这种所谓的不同的体会，可是你会觉得真的就像一场梦。尤其是当你在禅坐的时候，你说定功很深的话，或念佛功夫很深的话，想到过去的种种呢，就好像像一幕一样在你前面一幕一幕一幕过，可是呢过了呢就如梦幻泡影一样。可一般人呢，我们不是想过去的时候呢嘿很恨，想现在的时候很执着，想未来的时候又放不下。所以《金刚经》对为了对治众生这种烦恼，才会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好，过去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会回忆没有错，但是我们也会执着啊，留恋，甚至呢不如意的中，我们那个嗔心会一直放在心里。现在呢，有时候眼前当中为了求生存，会到处跟人家斤斤计较，对不对？明争暗斗，甚至想尽各种办法毁了别人先成就自己。对于未来呢，又常常充满了各种的幻想，对不对？不切实际。所以众生苦就是在这里啊。所以禅宗常常呢要为对治这种心，就会告诉你什么把握当下，或者你遇见禅师的时候，他就骂你一句只管打坐去，就是告诉你过去现在忘你通通放下。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你要真正能够呢放得下的话，要修般若波罗蜜。接下来再看36首。仇敌化虚无啊，诸亲亦湮灭，无甚必死亡，一切终归无嘛。日复一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很多人结了冤仇，有一天冤仇他们也会往生啊，也最后都会化成虚无，为什么你自己心中的恨却放不下呢？好，在第18页36首。那就算你自己的亲人也会像云烟一样，有一天也会消失的。所以生命事实上是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来，跟家人跟朋友只是呢演一场戏，要用心的去演，但戏有一天也是会落幕的。当你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悄悄的走，这个并不消极啊，这是佛教很伟大的地方，告诉一切的众生，因为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你会执着留恋贪爱占有，甚至呢放不下。事实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放下，你不放下也不行啊。好，所以了解了这样了以后呢，你反过来你就会发起，既然生命这么短，既然人生如梦如幻，那我更应该用我这短暂的生命勇猛精进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尽心尽力去关心众生，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你周遭的亲朋好友，那你就会积很大很大的功德力。好，再往下看37。复次于此生啊，亲仇半已逝啊，造罪苦果苦果报，点滴后在前呢。而且呢你想想这个短暂的生命时间呢，事实上我一半呢要么就是跟亲朋好友在一起，要么呢就另外一半的呢就是跟呢冤亲在一起。当你年龄老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亲人或者仇敌通通有大部分都过世了，然而呢我们自己呢却为了他们亲人呢，我们产生很多的贪爱执着占有，仇恨的人呢，我们产生很多愤怒嫉妒，更是这个恐惧跟不安，为了他们我们常常很颠倒了，造了很多的罪业，结果很不幸的果报呢通通都要自己受啊。所以这些丝毫啊点点滴滴呢都会报应在你自己的身前。为什么呢？因为38首说因无不胜解，命中如是具啊，故起贪嗔痴啊，造作诸罪业。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不了解佛法，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终日都在惑业苦里面打转。当生命结束的时候，却来得这么突然，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一生都是呢，由于贪婪、嗔恚跟愚痴所造作种种无量的罪业，而产生无量的果报啊。这个呢，讲到这里是要忏悔说，我们造作罪业是无量无边的。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啊，而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贪嗔痴。所以我记得夏莲居老居士说过一句话啊，我常常呢自己碰到的冤亲债主啊，我自己也念，过眼斑斑分好丑，到头事事不相干呐、啊。我再念一遍，过眼斑斑分好丑，到头事事不相干。就说过眼，经过你眼睛的事情呢，斑斑就是每一斑呐、啊，每一份呐、啊，你都要斤斤计较，要分好坏，你对我错，我对你错。其实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呢，到头事事不相干呐、啊。那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让给别人一点，不会吃亏的。好，接下来再看39。39呢，就叫恐惧呢，罪业深重而怕死，而行起强大的出离心，要忏悔，昼夜不暂留啊，此生续衰灭，额外无复增啊，无命岂不亡？他说，这个每天呢，生命昼夜昼夜，刹那刹那的都这样消失，生命从来不会为你而暂留过。那今生的生命呢，这样子持续下去，一天一天的衰减呢、啊、你也笨吧，额外你也无法额外的呢要增添你的寿命，因为寿命是由你福报而来的。假如你的业力今生只能活70岁，那你的寿命当然就一天一天减少啊。好，那身为有情众生的我跟一切的人，哪有一个人不会死呢？每一个人都会死的。请看40首，临终弥留计，众亲虽围绕，命绝诸苦痛，唯吾一人受。你观想一下，当我自己要过世的那一刹那，临终的躺在奄奄一息的躺在病床上，在弥留之际，纵使你有很多的好朋友亲人都围绕你在旁边，可是啊，命中那种断气的痛苦啊，却只有你一个人按照你的业力默默的去忍受，没有人是能够为你代替的。好，这是事实。假如你有机会常常去看加护病房，或在医院，或去探望很多病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我也常常会说，要修这个无常观、生死观，怎么修呢？当你的道业啊提不起劲，或你觉得你很懈怠的时候，你可以观想一下自己坐在海边，芸芸的众生，在一秒钟里面有多少人在医院里面投胎了，就像娃娃一样啊，娃娃诞生了，你看他哭了，哇，因为他皮肤啊碰到这个空气啊，对啊，他有人解释说，哇，他很苦啊，苦啊，其实大部分孩子来了也是蛮苦的，可是周遭的人呢，爸爸妈妈呢，或家人啊，或公婆，哇，很高兴，你看儿子啊出生啊，或是女儿出生啊，或孙女孙子出生啊，很多人都用生命来期待他。当然孩子也要看他的福报，假如他有福报的话，他有善缘也是很好。可是当我们断气的时候呢，是自己很苦，地水火风变化，然后呢，自己很苦，周遭的人呢，也是呢，哭得泪流满面，肝肠寸断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谁都帮不上你，只有看你一生，乃至于无量劫所造作的业力，哪一个强，善业大或恶业大，然后他会去推动你去投胎。所以41首就说，魔使来执时，亲朋有何益？为福能救护，然我未成修啊。好，这只是比喻了，比喻你的业力像阎罗王的使者一样，现前来执时，就是他要来抓你。世间人讲不像牛头马面吗？地藏菩萨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当你命中时，你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都会变成你的家人、亲朋好友来诱惑你，来进入恶道啊。其实那是虚妄的。 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亲朋好友你放不下，那业力的魔王呢又来抓你的时候呢，只有你为福能救护。其实这里讲的是唯有善业而修的各种福报跟功德能够保护你。因为寄送的关系，他写的字很精简哦。事实上唯有善业福德跟功德能够来救护你。很可惜的呢，一般人若没有闻到佛法，他会呢，佛菩萨、吉天菩萨就会感慨的说，可是一般众生到那个时候才感慨的说，哎呀，我却不曾呢在生命年轻的时候好好的去修学它或修学戒定慧，所以我今天就没有这种保护。所以学佛不要常常说哦，哎，等我老的时候再来，老的时候再来。你现在都没有把握的话，将来老的时候更没有办法。尤其我碰到一些有善根或是在社会上工作的年轻人，我常常会跟他说，你不要等到老时候，应该呢现在一天当中有10个小时播1个小时好好修行，好好学习佛法，因为你有踏出一步，将来才有2个小时的福报跟3个小时的福报。若你现在不踏出一步，一直等到老的话，你不见得会有福报的。老了时候永远呢，就一桩事情忙完一桩，一桩事情忙完一桩，对不对？结了婚，买房子，孩子大了，娶妻生子，又有孙子，一招一招转下去，一老，哎呦，我已经70、80岁了，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好，所以应该把握当下。好，再看42，放逸无畏之啊，死亡如是怖，故为无常身，侵造诸多罪。所以一向我任意放肆的自己呢，常常不了解着这个生死的可贵，所以我祈求佛菩萨啊，好好加持我。因为呢，为什么呢？我这么愚痴，不知道死亡是如此可怕的。因为不知道生命短暂，所以无常生，就是说常常就为了短暂无常的身体啊，而满足自己的身口意的口腹之欲啊，各种享受，亲自造作了这么多无量无边的重罪。43，若经复刑场，犯罪犯游经部啊，口干眼涂出，形貌亦故习。是说他譬喻，倘若一个好像被判死刑的囚犯，当他听到说啊，我被判死刑了，要送到刑场的那一刹那，是非常的恐怖不安的，马上出现了口干舌燥，甚至双眼都立刻凸出来了。这种异常的表情跟生理的反应是亦故习，就是说与过去平常的我是不能相比的。好，请看下面44，何况行恐怖，魔使所执持啊，大不忧苦缠啊，苦疾不待言。刚才比喻是说，这就像我们呢在生死当中是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而恐怖，甚至到临命终的时候，可能被很多身形恐怖的冤亲债主啊，说阎罗王这个业力的使者毫不留情的把他抓走，心中产生非常大的恐怖不安，而这种痛苦折磨我的身心，那这种身心的苦呢，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地藏经才说，当临命终时，难言菩提众生啊，大波刚强难化，造作很多很多的罪业，过去现在未来的业力呢，而现前各种鬼神或冤亲债主，让自己呢则感到恐怖不安。再看45，谁能善护我离此大部位，真大徒步也呢，四方寻救护啊。在这个时候，谁能真正能保护我呢？谁能真正安全的脱离这种极大的恐怖呢？而我这个愚痴的众生，往往呢只能睁大的眼睛，心中充满着各种恐怖的眼神，到处四方的张望，焦急的想要寻找保护者。46，四方遍寻觅，无一心懊丧，彼处若无一啊，惶惶何所从。 一旦发现四周围都没有人来保护我，当时我心中无没有所各种依靠，心中也一定变成十分的懊恼。因此四周人都没有办法可以投靠，那这样子惊惶无助的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呢，从39颂到46颂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切临命中时候，只有业力现前的时候，我们的身心是无所安住的。那因此假如你有机会去医院探望病人的话，或是你到加护病房，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插着那个管子，脸很恐怖的样子，事实上人虽然活在人间呢，但事实上已经像着到住在三恶道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发起悲心多探望病人，这是不但是福田，同时也会让你升起广大的这个悲心愿力，甚至体会到生命真的很无常。当你常常有帮人家助念的经验，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天自己的家人也会走，有一天躺在那里被助念的人可能就是你啊。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恐怖不安，那你会勇猛精进的修持。所以这就是真的为什么讲这么长的经诵，要你真正把握生命苦短，轮回恐怖，我们真正要真诚的求忏悔。好，这是第一个力量，叫出罪力。第二个再看医止力，请看47颂。佛为众护主，慈悲情护身，力能除众聚，故我今归依呀。佛陀是一切众生的保护者，他有大慈大悲的心，见永远不疲不厌的努力在救护一切芸芸的众生。他有广大的智慧力跟善巧方便，能够消除心中众生所有的恐惧，所以我从今天起第一个要皈依佛。48，如是亦皈依，能除轮回怖，我佛所悟法，及诸菩萨众。刚才讲47皈依佛，48是皈依法跟皈依僧。同样的，我也要真诚的皈依佛陀所亲证的大乘的这个无上的妙法，以及告诉众生除去六道轮回恐怖的方法。所以我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所觉悟的妙法，也是我依止的对象，而诸佛菩萨的悲智怨恨呢，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好，请看49，因不精湛力，将身奉普贤，亦复以此身进献文殊尊。他这个刚才是总说，现在就一一的介绍菩萨。他说，因为我要消除内心的恐惧不安和各种战栗，所以我发愿把我的身口意奉献给谁呢？奉献给诸佛菩萨。第一，我奉献给普贤王菩萨；第二，把我奉献给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里的奉献呢，是具体讲就是说我们要跟他学习的意思。除了你昼夜清净的念佛的菩萨名号圣号之外，我们还要呢这个真诚的跟他学习，学普贤的大愿，文殊的大智。50，哀嚎力呼求，不昧大悲行，慈尊观世音，救赎罪人我。同时我也要恳切的大力的呼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有求必应，请你来保护我这个生生世世呢造恶无量的罪人吧。第51颂，复于虚空藏，即以地藏王，一切大悲尊，由衷者其救护。就说同时我也皈依虚空藏菩萨跟地藏王菩萨。在西藏，他们也很重视修地藏菩萨法， 不单单只有我们中国，当然我们中国非常的盛行，所以我们都祈求这些菩萨来加持。52首，皈依金刚持，怀称阎魔使， 见彼心畏惧，四方速逃逸。我也要皈依这个金刚石菩萨。我个人建议这里应该可能翻译有点错，应该叫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是西藏的这个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代表力量。西藏我上次说过，他拜三护主，三护主就是拜观音代表大悲，文殊菩萨代表大智，那金刚手菩萨代表大力。但是我们中国若去朝大陆五台山或名山，你会看到我们拜是文殊、普贤跟观音，这叫三大士。那总而言之，这里呢就是讲我要把我的身心奉给诸佛菩萨。好，我们归纳一下，文殊第一，第二普贤第一，第二文殊，第三观音，第四虚空藏，第五地藏王，第六金刚手菩萨，第七呢一般是弥勒菩萨，第八叫除盖障菩萨。这就是西藏的八个菩萨，叫做八个菩萨的曼达拉，曼陀罗。曼达拉里面呢供这个八大菩萨，但是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根据。比方说在药师经，药师经说，若有人临命终时念药师圣号或诵药师地藏经，要么你可以求东方，求生药师东方的药师佛的佛国土，或者临命终时会有八个菩萨会引导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或去哪个世界。那在药师经里讲的八大菩萨是讲第一文殊，第二观世音，第三大势至，第四无尽意菩萨，第五宝昙花菩萨，第六药王菩萨，第七药上菩萨，第八弥勒菩萨。所以在不同的经典对于八个菩萨的传承是讲的不同的。不过基本上西藏呢是刚才我讲的，除了这个寄颂里面六位菩萨之外，他加的是弥勒菩萨跟除盖障菩萨。